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到十七节，由我来读，我们一起来聆听上帝今天对我们说的话。《彼得前书》第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承载，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罪恶，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是今天上帝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上一次读彼得前书，我们读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彼得在第二章的前半部分，他借着圣灵启示我们，基督是活石，是我们是灵工，要把我们为的是要献上感恩的灵祭。圣徒在基督这块房角石的基础上，要被建造成圣灵的宫殿，神的家。我们要在基督的国度里做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用我们的言语和我们的生活行为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而这一切救赎的大恩，唯独因着神的恩典。从书信的开头，从第一章开头一直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彼得呢，他把读者带回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洒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中。也就是说呢，圣徒呢因为救赎而获得了新的身份和神赋予我们余生的使命。这使命呢，就是用感恩的生活宣扬神的荣耀和神的光明。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中呢，使徒首先概括，用两节概括了圣徒在末世。彼得前书是有关末世的，是有关圣徒的生活的，就这两项。在末世生活的实质是什么？是一场肉体的私欲和灵魂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而神的意思呢，是要我们借着端正的品行赢得更多的不信的人归向他。然后呢，他开始呢，彼得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以我们不同的身份扮演，在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身份，一项一项的教导什么是善行，什么是耶稣基督里的端正的品行，就是基督徒作为地上的国民一个身份。第二个是作为家中的奴仆，当时很多人的家里面可能是同时是仆人和主人同时都在一个教会里面。那么就是作为妻子和作为丈夫，那么这些不同身份的伦理的标准。实际上呢，彼得前书是有关基督徒的生活的，叫基督的伦理。那么耶稣呢，曾经在地上对他的门徒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因此呢，跟随基督的人呢，要以基督为榜样，以基督的伦理为伦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伦理。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把经文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十一到十二节是第一个部分，使徒告诉我们感恩的生活的实质和总纲。圣徒的寄居生活呢，必然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会详细来看什么是属灵的征战。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结出品行端正的果子。 然后呢，就是第十三到十七节是第二个部分，使徒命令我们，基督徒作为地上的百姓，我们不但是天上的百姓，我们也是地上的百姓，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圣徒呢，要避开魔鬼的试探，不随从肉，避开魔鬼的试探，不以基督的自由呢为借口，随从肉体的私欲，以恶报恶，总要做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先来看感恩生活的实质，就是属灵征战的实质，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要结出品行端正的果子。彼得呢，在进入这个具体的生活原则，就是基督的伦理之前，一项一项的教导伦理之前呢，他首先呢，重申了这封彼得前书的大背景，就是在经文的最开头，在第十一节他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背景。你们之所以呢是客旅，是寄居的，是靠神的恩典和基督的救赎，你们虽然在世界中，在外邦人中，在不信的人当中，在一片对基督信仰的毁谤的声中，但神已经让你们的灵魂苏醒，你们的新生命已经从你们周边的世界里被分别出来，你们已经归入了基督。这个就是彼得今天经文的背景。从这一点呢，可以看到呢，无论是生是死，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属于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和第二问里面的内容。这个事实呢，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是寄居的，是客旅，这也决定了我们的余生必然，因为你不一样，你的灵魂已经不一样了，你已经重生了，所以决定了我们的余生必然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一个持续不断的私欲和灵魂的征战。那么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呢？我们知道呢，整个彼得前书呢都是围绕末世基督徒客旅身份的生活方式。还记得我们在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最开头的时候，彼得是怎么称呼圣徒的？当时他是以地理上的散居的来称呼读者，但是呢，在第十一节里面呢，他再次称呼圣徒是客旅，是寄居的，不是因为他们背井离乡，不是因为地理上他们是散居的，而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不管他们身在哪里，他们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这个说明呢，凭着信心真心悔改的基督徒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走在了自始救人活出新人的成圣之路上。彼得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这第十一节里面，这里面他用了一个词叫禁戒。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呢，是保持距离和远离的意思，当然翻成中文可以是禁戒，但是不仅仅是禁戒，它是要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私欲，这个私欲是一定有的，离远点，躲远点。所以呢，属灵的征战呢，是一场躲开和保持距离，离远点的这种征战，而不是搏斗，更不是近身的这种缠斗。所以呢，我们要远离罪的试探，不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时刻警醒预备自己，靠圣灵的盾牌抵御这个私欲的进攻。然后他又说，这个私欲呢是与灵魂征战的。这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他的这个逻辑关系，私欲是主语，灵魂是宾语。我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这说明呢，私欲呢会找上门来，会主动，早早晚晚会找上门来，他会找你的，你不用去找他。恶者呢，借着我们的私欲呢，他要征服和抢夺我们重生的灵魂，要消灭上帝的工作，工作的成果。那么使徒呢，我们使徒呢是要我们呢远离对肉体欲望的这种放纵，因为他们的灵魂，就我们的灵魂已经不再被罪恶 邪恶和恶毒和肉体的欲望所辖制。我们的心思意念毫无疑问是住在我们的肉体里面的，然后呢，肉体的欲望呢，肉体在被造之初是好的，神说是好的，没有说肉体是坏的。但是呢，我们肉体因为我们罪恶的本性，因为亚当犯罪和我们生来的罪的本性呢，肉体的欲望呢，它会纠缠我们。我们不会主动的去思想天上的事情，也不会把天堂当成我们永恒的家乡和归宿。但是我们呢，因为我们有信心，因为被圣灵重生，就从世界里面我们已经分别出来了，成为客旅和寄居的这样一个背景，也知道我们只是暂时的居住在肉体里头，而且我们呢就以此为要以此这种状况下度过此生，我们就不在肉体的捆绑之下，我们的灵魂实际上是自由的，因为我们已经被重生了。彼得把灵魂和肉体的私欲呢对立起来，他没有把它和肉体对立，是和肉体的私欲相对立，强调呢一旦灵魂认同肉体的欲望则万劫不复。我再说一遍，一旦灵魂认同肉体的欲望则万劫不复，这个话是加尔文说的。他说呢，彼得说肉体的欲望不仅仅是动物本能的欲望，它也是人本性里面倾向于罪恶的情欲和情感，被牵引和引导去随从他们。因为没有被重生的人，他的本性呢，一切的意念呢，都是与神为仇的。保罗说呢，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罗马书8:7。所以呢，基督徒靠着圣灵的盾牌，才能摆脱罪的捆绑，远离肉体的欲望，在世人当中诚实度日，有端正的品行。而这一切都是神的意思，神救我们救你就是为了这个意思，要叫我们既是要相互彼此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鼓励和坚固，又要赢得不信的人，让神的名呢得到称赞和赞美，让不信的人归向他。彼得在这里面他强调呢，属灵征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博得人的好感而博得人称赞我们，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在12里面他说呢，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基督徒呢，要在不幸的这种世人的面前呢，过这种品行端正的生活。而端正品行的前提是神已经洁净了我们，这个事实，这是事实，我们已经被称义了。所以品行端正诚实度日是神的旨意，既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恩典和福音的果子。彼得特意加上一句在外邦人中，他是有所指的，一个是当然是就是他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今天我们是处在外邦人当中，但是呢他是有特意指的，他当时呢是指的当时的犹太人，很可能是当时的犹太人。犹太人当时呢在外邦人中的名声呢可能不是很好，所以呢他希望基督徒呢在外邦人当中，在不信人当中的行为举止要好过当时的犹太人。他在这里呢用了两个看见，这一节里面有两个看见，一个看见是他直接用的看见，还有一个看见他用的是鉴察，鉴察也是看见。一个是世人的看见，就这两个词儿，在这两个动词看见的词在希腊语当中是不是一个词。那么一个是世人的看见，就是世人呢会认真的观察，会认真的审视我们的行为。另外一个看见是神的看见，他在这里叫鉴察的日子。那么呢这个是神的看见，是带有审判和断案子这样的意思。 那么这个在历史上的这个词呢，一直是有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多数人的认为呢，是这是指鉴察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基督再来的日子。其次呢，就是说这个是鉴察的日子，是罪人归入耶稣基督的日子，神透过他百姓的圣洁的诚实的生活作为预备，引导迷失的人回归正道。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悔改的初期，神总是喜悦呢，在恩典当中呢，以父亲一般这样的慈爱的目光呢，忍耐和等待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讲呢，鉴察的日子就是神呼召我们归向他的日子。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一个更贴切的一个解经。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品行是传播福音的工具。不信的人呢，他要用，而且多半会用非常尖刻的目光寻找我们的过错和失误，而我们呢，要用正直的品行去抹去我们身上的这个污名，让上帝的名得到称赞。使徒保罗呢，曾经这样教导年轻的提摩太，他说：“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正，语言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保罗呢是要求提摩太，他是一个年轻的牧师，要在言语和行为上不要落人口实，不要让找茬的人要让找茬的人哑口无言。这就是今天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十一和十二节。我们感恩的生活的实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神的主权和神的旨意是要借着我们在外邦人中的端正的品行，叫那些毁谤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归向神。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第十三到十七节，彼得呢给了读者一条具体的命令，因为前面是讲完总纲，现在是讲具体的命令。那么在随后的经文里面还会讲到在家里做奴仆的人怎么样，做妻子的怎么样，做丈夫的怎么样。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具体的命令是给圣徒作为地上的臣民，作为地上的居民。那么他说呢，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为主的缘故。这在当时呢，就是当时的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的当时的在上的君王是谁啊？当时呢是这个凯撒。那么他又加上呢，在地上的君王还会派遣这个臣宰，就是罚恶赏善的臣宰。然后他在十五节里面非常直截了当的说，这是神的旨意。之所以有十三节和十四节的命令，就是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这个行善就是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那么紧接着在十六节里面呢，他就驳斥了违背就是神的这个律法的自由的悖论。那么这种他强调的基督徒真正的自由呢，不是服侍罪，而是单单服侍神的自由。他最后总结说呢，总要做神的仆人。然后呢，在十七节他把神的仆人的这个责任归纳为一个敬畏，一个爱，两个尊敬。就是敬畏神，敬畏神，爱教中的弟兄姐妹，尊敬众人，尊敬君王。基督徒在地上呢，同时有两个身份，我刚才说了，是属天的子民，也是属地的百姓。彼得要求圣徒呢，为地上的居民，作为地上居民，要顺服君王和君王派的统治者，掌权的。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不能争辩的理由：你们为主的缘故。反过来说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话呢，就是不愿意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制度。那么呢，就是这类人是这样的一类人。再进一步说呢，是一切对人的制度和君王不顺服的，都出于人自身的缘故，不是出于神的缘故。因为地上的王权是人，是神设立的。彼得他说到人的一切制度，这里有个用词，他这个制度的词在希腊语里面是神的创造的意思，是 ktis， 神创造的意思。 是出自动词这个创造，是神创造和护理和神设立的意思。彼得提醒我们呢，神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不会让人像动物一样处于混乱之中。神把人放在，就像放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建筑物里面有不同的房间，各个房间呈现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而彼得之所以称之为人的一切制度，不是因为政体是人发明的，而是因为各种社会秩序形态和生活方式是专门为神专门为人设立的。他说地上的君王，这在当时呢应该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凯撒。凯撒是以残暴专制和独裁著称的。彼得呢偏偏用人最不喜欢的这种君王两个字，还要加上在上的，这个在上的它在原文里面是显赫的至高的，就是来强调君王在公共事务中的权威。保罗在罗马书第13章中呢论这个施政者在公共事务中的权威时说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是罗马书13章1到2节。彼得和保罗呢都命令圣徒要顺服服从施政者，是为主的缘故，因为敬畏神，因为君王和臣宰的尊贵的地位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神护理的手。虽然当时的君王凯撒呢残暴专制，彼得呢也不容他的读者呢为此争辩，相反呢他要求凯撒治下的百姓呢要毫不犹豫的顺服他的统治，因为若不是神护理的手高抬他们，统治者不会处于在上的高位。第14节里呢，彼得把在上掌权这个涵盖范围呢把它推到君王派的罚恶赏善的臣宰。换句话说呢，就是没有一种政权是我们不应当顺服的，因为他们和他们派遣的君王一样都是神的用人，他们靠奉神的命令治理，是神所差派的。古希腊的这个政体呢是罗马政体的原型，当时是罗马帝国的政体，它的主要功能是维护社会的基本公义和公平，比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维护社会的稳定，生活有序。虽然人的赏罚常常是不公义的、不公正的，但是罚恶赏善本身是神的恩赐，我们不可以轻看这一点，它有它的价值和尊荣，它使恶人不能随心所欲的行事，而义人在执政者的保护下不至于任由恶人加害和欺负，让百姓在法律之下得以安稳的生活。但是不能否认呢，君王和统治者常常滥用他们的权力，实施残暴的统治。其实呢，就是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君王的状况。但是呢，君王滥用权柄却不能够废除权柄所带来的效果，因为神所设立的制度始终是有效的。就像神设立了婚姻，婚姻的关系是神设立的，但是婚姻的双方，夫妻双方常常有不当的，不是所有的婚姻都是完美的，因为人的罪，人会行出各种各样的不恰当的行为。但是婚姻本身这个制度不能因此呢，不能因为人的败坏而被推翻。同样的，尽管人可以偏行己路，但神所定的目的，对于政体所定的目的是不能改变的。彼得呢，把不信的人称为愚妄的人，他们毁谤神的原因，毁谤圣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神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福音。也就是说，人如果不认识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悟性和理性。不信的人总是自以为聪明，看自己多么有智慧，多么有见识，但是圣灵呢，却定他们为愚妄。使徒呢，是要我们明白，离开了神，人不会有真正的智慧， 因为唯有神才是智慧和完美的化身。那么什么是使徒口中的善行呢？人一想到善行呢，就会立刻想到好人好事，就是用王牧的话说是扶老奶奶过马路。不能否认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该扶老奶奶过马路你还是要扶，但使徒的教导的善行呢，是重生的果效，福音的果子。按照今天这个经文的语境来说呢，就是品行端正，顺服人的制度，这样的善行。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1问里面告诉我们，唯独那些出于真信心，照着上帝的律法，为上帝的荣耀，并非基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人的规条而行的，才是善行。所以善行的源头是真信心，是神。凡不是出于真信心的行为都不是善行，就是做了一件人眼中的好人好事。使徒保罗直接说，凡不是出于信心的就是罪，就这话很重，罗马书14章23节。善行对于基督徒来说呢，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唯独神恩典的果子，是唯独真信心的凭据，也是唯独为了神的荣耀。宗教改革呢，是反对反律法主义的，就是那些十诫，认为十诫不再约束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反律主义。那么而基督徒呢，被不信的人毁谤和责备呢，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不管人怎么攻击我们，我们都不要落人口实，也不要给人递刀子。有人会说，不信的人不值得神的子民，神的儿女用好的行为来讨好他们，这是不对的。但是彼得呢，是要求我们凭着信心，用我们的善行，就是顺服君王，尊敬众人，敬畏神的行动，来堵住他们的嘴，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也是肉体的私欲和灵魂征战的体现。然后彼得就说，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彼得是强调什么？彼得强调基督徒的自由与完全不约束的恣意的放纵的行为完全不同，是服侍神为神而活的自由，是做神的仆人的自由。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这样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相互服侍。因为呢，人总是很精明，人挑选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条件。当人听到基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他们就把自己此生余下的生活当成是为自己而活的，这是不对的。但彼得在这里说呢，真正的自由是不伤害人，是总要做神的仆人的自由。我们获得自由是为了更加殷切，更加坚定的顺服神，而人只有脱离罪和罪的辖制，才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才能真正的敬畏神。彼得在17节里面呢，再一次总结了整个的命令，就是要尊敬所有的人，亲爱教中的弟兄姐妹，要敬畏神，尊敬君王。那么他在这里呢，用的这个尊敬一词呢，是荣誉的一词，在希腊语里面它有非常强烈的价值和价格的这个含义。在亚兰语里，在希伯来语里面呢，尊敬这个词呢，它的语境非常非常广泛，更加广泛，它包括平安、温和、友善这样的意思。使徒们呢，他们虽然是用希腊语写信，写这个彼得这些前书，这些书信，包括保罗写保罗书信也是用希腊语，但是他们的母语是亚兰语，也就是希伯来语的后面的这个新的语种。所以呢，我们可以断定呢，使徒所传递的人类社会交往的一般性的原则，就是每个人不管信的还是不信的，都要得到尊重，都值得以平安柔和相待，我们不应该忽视任何人。所以呢，我们要以平安友善为基础，尊重所有的人，不可藐视人，不可轻看人，更不可鄙视人。和这个相反呢，如果有人自夸说自己是无辜的， 不想顺从和忍受不公义的权柄的管辖和苦楚，他们就应该想想呢，基督才是那位真正的无罪无辜者。在基督最完美的无辜的面前，任何人都不应该说自己是无辜的，因为基督所受的苦比任何人都更加不公平。所以真正跟随基督的人不会拒绝效法他的模样，他的样子，他的榜样去受苦，为主的缘故去顺服人的制度。因为在私欲和灵魂的征战中，没有人能完全确信自己所行的都是正直的，是无可指责的，也没有人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一下，彼得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呢，把基督徒的寄居生活归结为一场属灵的征战，而神的仆人呢，以善行归荣耀给神。他强调呢，基督徒在末世的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救赎性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的感恩生活必然是一场私欲和灵魂的征战。神的意思呢，是要借着我们在外邦人中的端正的品行，去赢得那些毁谤神的不信的人归向他。为此呢，彼得今天给了我们他的第一条具体的命令，作为地上的百姓，基督徒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制度，要抑制魔鬼的试探，不以基督里的自由为借口，随从肉体的私欲，以恶报恶。因此呢，使徒命令我们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基督借着他一生所忍受的痛苦和羞辱，为我们留下了顺服和忍耐的榜样，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使我们得以重生，有新的生命。我们也从此与基督联合，甘心乐意地效法他的榜样。使徒彼得在随后的经文中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基督受死的目的是叫我们既向罪死了，就得以在义上活。基督救赎的益处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缘故不再计较我们的罪，使我们白白的称义，他也使我们向世界的诱惑和肉体的私欲死去，叫我们跟随基督复活，不但有新的生命，也活出圣洁的生活。这不是我们在某一天就完成了这一切的工作，经历了这样的死，但凡是经历到基督之死的人，这死就有效地洁净我们的罪，并赐死我们的救人，让我们也必然活出新人的样式。我们在水和圣灵的洗礼中，已经把旧人和罪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也必与基督一同复活，在基督里活出新人的样式。我们此生都是靠着圣灵的盾牌，远离肉体的私欲，在世人当中诚实度日。神没有让我们去走一条新路，而是要我们仰望基督，时刻跟随他的脚步，做神的仆人。以赛亚先知在他的仆人之歌，在他的这个仆人之歌里这样预言那位神的仆人，他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诚然承担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忘救恩，凭信心过感恩的生活，以端正的品行彼此鼓励，赢得更多我们身边不信的人归向耶稣基督，让神的名得到赞美和荣耀。为了神福音的启示和应许，为了我们这份生命的盼望，欢喜快乐吧。这福音是生命之道，是罪得赦免的应许，是永生的应许。这应许透过耶稣被害和他荣耀的复活已经成就了，如今靠着神的恩典，唯独凭着信心，这应许已经是你的了。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在你无边的恩惠中，把你的话语铭刻在我们的心上。 给我们一颗真诚谦卑的心来领受默想你的话语。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启示，无论我们在家乡还是在远方，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客旅，这个世界的寄居者。我们的感恩生活必然是一场私欲和灵魂的征战，而父的意思是叫他在地上的儿女跟随基督忍耐到底，借着这场持续的征战荣耀你。求我们祈求你每日赐下圣灵给我们信心，为主的缘故忍受冤屈，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而不顺从自身肉体的私欲，不以恶报恶，陷入魔鬼的试探。让我们单单以你为念，结出感恩的果子，叫你的圣名得着荣耀和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